让我们再次来到主面前，我们来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恩和你的爱。你一直都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主，我们众人俯伏在主你面前。主啊，愿主你一起带领我们当中来带领，好让我们同感一灵。你是我们的安慰，你是我们的盼望。我们众人在你面前仰望，特别在这降临节的主日崇拜当中，愿你的话再次的来带领教导，给我们激励和安慰，使我们更明白你的心意。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们大家好，今天我们进入降临节的第二个主日了。再过不久我们就要跟2011年来道别了，接着下来就是2012年新的一个年代。在这个新旧交替的时候呢，或许我们在想起过去的日子当中，过去的日子难免给我们一些回想，也给我们一些担忧，或是喜是忧都成为过去。但是我们都是在这边期待新的时代当中有一个新的期许。我们常常在唱25年前有一首歌，明天是更好，真的明天是否更好呢？那么我们又当如何来去面对呢？愿神的话语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今天的经文是教牧所安排的以赛亚书40章，那么我们也会参考马可福音来做那个降临节的一段经文。我们先看经文，以赛亚书40章，这个字会比较小一点，但是我希望大家可以看你们的圣经，在教会公用圣经里面是849页。我要从以赛亚书第一章读到第11章，大家一起来看这段经文。经文是这么记载：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有人声喊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上铺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平，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有人声说，你们喊叫吧。有一人说，我喊叫什么呢？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美丽他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百姓诚然是草，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报好消息给西安的，你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啊，你们要经历扬声，扬声不要惧怕。对犹大的诚意说，看啊，你们的神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他必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群，抱在怀中，慢慢以那乳养小羊的。今天这段经文使我们想到刚才诗班为我们唱，就是用安慰安慰我的百姓。上个星期我们也环绕在这个 这样的思想当中报大好信息。但是 这段经文，假设我们看前面的那一段，就是以赛亚书的开始第一章第一节到三十八章的节末了，如果没有时间回去这样看的时候，相信我们大家会感觉到先知以赛亚的那种心情是何等的悲愤，他的心情是沉重，是失望的。但是他身为上帝的仆人，他是一位先知。上个星期梁庆长老在这边也给我们讲了先知的定义。先知其实很简单，他就是要宣告上帝的话，不管他心情是怎么样的。所以先知并不是未播先知啊，未播先知你要到四马路去。好，圣经里面先知不单是说预言，他是上帝的代言人，要完完全全的顺服于上帝，要忠于上帝，他要把上帝的话讲出来，不加也不减。但是我们刚才我说到先知以赛亚他的心情如何，我先稍微要给大家看一点背景。先知以赛亚他出来做先知的那一段期间是公元前740到648年，他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来担任上帝的先知。上帝呼召他再来做先知，但是他主要的对象是对着南国南边的犹大国，跟他同样时期的有米迦啊，米迦也是小先知书里面的一位米迦。那么另外一位在同样时期的有何西亚，但是何西亚主要是对北国的以色列来讲。虽然是这样，虽然以赛亚先知以赛亚他是对着南国也就是犹大来宣讲，他的事工到公元前681年就结束了，但是他主要呢，虽然是对着南国，他对北国发生的事情也一一都很清楚。我们稍微看一下他在北国那时候以色列的那时候，当以赛亚出来做先知的时候，北国的国王叫比加，比加他是一个将军，他是篡位的，所以他建立了他是以色列国北国以色列国的第十八任的王朝，他是一个很坏的王，使以色列人陷于罪恶当中。结果呢，导致公元前734年的时候，亚述王就应南国啊犹大亚哈斯的要求，扫荡了全加利利的城邑，并且把北国以色列的百姓掳去。所以在这场征战当中，流便加德还有马拉西半个支派的子民都被掳到亚述，所以以色列第一次，那是以色列的第一次被掳。接下来另外一个国王是何西亚，他篡位，他成为第19任的国王，但是他只是短短的做了9年，因为那个时候呢兵荒马乱，以色列现为亚述的一个附属国。那么他就想怎么样来去恢复以前的光辉，就联合埃及来背叛亚述，结果要偷鸡不成，反而失了一把米，他本身反而被亚述抓去囚困起来。在公元前722年，以色列的京都也就是撒玛利亚就失陷了，整段历史就从此结束，以色列被聘为一个行政的省份而已。所以当权者就施行人口混杂的政策啊，在那边杂婚，所以他后裔就是我们新约里面看到撒玛利亚人，也就是那一段时间开始的。好，我们再看，那么以赛亚他这个是他北国，他或许说这个北国跟他没有跟他直接有关系，但是我们看南国 到底是怎么样呢？南国他那段时间我就列出三个君王，约旦、犹大、以赛亚登基，以赛亚做先知的时候，那时候是约旦，约旦是一个也不好的王。接下来就是亚哈斯，亚哈斯圣经里面有说，他不像他的主亚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直的事。犹大王、犹大国有史以来，这个是一个最坏的，也是最腐败的君王，他作恶多端，结果引起不但引入巴利的敬拜，使全国混乱，在一种拜偶像。他后来又祈求迦南的神来帮助他，来与对付亚兰王的征战，结果上帝惩罚他，上帝责罚他，犹大败给亚兰人，百姓被掳，失去大片的江山。就在这一段期间里面，以东人腓利斯人就趁火打劫，所以在那段时间，我想先知以赛亚他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心里是如何的伤痛。好，终于好不容易在黑暗当中有一组小曙光，西西家接任犹大国的国王。西西家是自大卫以来最敬虔的国王，他重新恢复建立与上帝真实的敬拜，他回转归回，带领百姓归回上帝。但是这不过是昙花一现，好景不长，在他晚年的时候他也跌倒，因着自己的骄傲向巴比伦来炫耀自己的财富。他死于公元前687年。接着西西家的国王就是马拿西。马拿西他登基的时候比溥仪好一点，他是12岁，他在担任犹大国王有55年。但是他他担任国王的前一段时间，他是邪恶的，破坏了父亲所建立的兴旺，流了许多无辜人的血，结果也引起上帝的审判他。他被亚述王来请去，在巴比伦的狱中悔改。好，这是一点关于南国犹大跟北国以色列，就在以赛亚他担任上帝的仆人的时候所发生这些点点滴滴的事情。因此我们可以了解，在那个时代的先知以赛亚，在那个兵荒马乱的时候，他心中的感受，他怎么样来去表达，他写以赛亚书的时候他的语气又是怎么样。要不是他清楚他是赋予一个先知的任务，或许他就成为犹大国的屈原啊！怎么知道中国历史当中一个屈原？为什么以色列会遭遇到这样的厄运呢？香港一位学者，也就是当今一位相当有名的一位圣经学者李思敬啊，他出版一本书叫《恩怨情仇论旧约》当中，他直接就单刀直入称呼，这是因为以色列是什么呀？他是复兴的人，因为他们背逆了上帝，所以也因此这样。我们看以色列第一章以赛亚书第一章到38章的时候，就记载了许多以色列和犹大的罪，上帝必定会审判，上帝也一定会责备和管教。在以赛亚书前面就充满这些的课题，然而到第40章开始的时候，整个那个语气完全不一样，整个好像一个转捩点，好像是一个新的开始。这段开始的话就是刚才我们诗班为我们唱出的，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纵使百姓已经离去了上帝， 但是这位耶和华上帝没有离去他们，所以这个时候这样的语气就好像小孩子，一个小顽童这样，他做错了事情，在一个歪曲的时代当中，他跌跌倒倒，结果造成满身伤痕累累。但是耶和华就好像那慈爱的父亲这样，张开双臂把他抱在怀抱中。上帝柔和的信息是建立一个事实，他的审判最后是导致和平，责罚之后就是安慰和和平的信息。上帝借着以赛亚说安慰的话，这是对耶路撒冷的心来说话，因为他说征战的日子，像长期的征战，这个所有的痛苦已经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也就是他的刑罚就到此要结束，因为他已经为自己一切的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的来受罚。审判完成以后，和平就要降临，百姓不需要停留在那个责备那个自责的当中，就好像走在黑暗的时候终归要看到曙光的来临。上帝赐给他们安慰的信息，以前他们的罪所带来的惩罚和管教，现在呢是宽恕和复兴。这就是上帝的创造，他要百姓重新的回归，他要重新的来改造，重新的开始一个建造的工程。好，刚才我们看的这段圣经，这段经文里面，接下来有出现，我就把它分段成为有三个声音来出现。第一个声音就是刚才所念的以赛亚书里面第三节到第五节，这里面下来我会讲这三个声音，虽然圣经里面我们的和合本说有人在说，但是我们千万别把它就当作哎，这个人到底是谁呀？是以赛亚还是什么人呢？圣经里面没有交代，但是这三个匿名的声音来响应了刚才所说的安慰我的百姓的一个呼召。我们用我们的和合本里面说有人声，其实意思是说听啊，有人在说，这个重点是在那个信息，不是在那个讲信息传信息的人。所以我们来看第一个声音是什么。第一个声音是一个准备的声音，经文这么说，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里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铺平我们神的道，在一切山洼都要填平，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要改为平坦，崎岖崎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注意，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所以当百姓的处境是悲惨的时候，百姓不论是南国的犹大还是北国的以色列，他们所面对的在历史当中就是一个家破国亡的悲剧，他们被逼迁到巴比伦，到外地去。但是这个时候呢，就好像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铺平我们神的道，这两句话则出现。这两句话对他们的那个面对的那个处境，是不是在讲风凉话呢？哪里有安慰的意义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把注意力看到预备的意思就是单单在这里，预备的人是在那里什么，他也不用做什么，就是在那里做心理准备。而前面所说的各样的拦阻，不论是高山也好，是弯弯曲曲曲曲曲曲的路也好，大小山冈都好，这些就可以讲说这些困难 全部要被挪开，这一切要被移开。千万的拦阻障，难道是要拦阻上帝的工作吗？上帝主动，神会把它挪开。第四节，一切山洼都要填平，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岖崎岖的必成为平原。就是把各种各样崎岖崎岖的大小山路开为宽大平原的快速公路，以今天的角度来去看，是开阔一条快速公路。我们昨天的报纸里面，新加坡有很多山，各种各样的山现在都改造变成，有的成为住宅区，有的里面就被做高速公路来跨越。所以我们照着这样来讲，耶和华上帝准备一条笔直大道，意味着把一切的困难都移开。那么为什么要准备，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呢？我们就想到，哎，上帝预备要铺红地毯来迎接，迎接谁呢？迎接荣耀的王要来。上帝应许的这位王就要回到耶路撒冷，百姓必定回归，这是对的。因为的确在公元前538年，第一批的百姓被批准从巴比伦回到以圣地来重建圣殿，那是记载在以斯拉记第一到第二章。但是上帝的心意不只是停留在这边，第一批的百姓来回归，经文说一切，请注意这两个字，一切，它是一切的山洼都要被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成为平坦，崎岖崎岖的必要成为平原，凡有血气的要一同看见。所以这不代表以前历史的事情，这是代表有更广的意思。上帝的允许，上帝是主动的来救赎，弥赛亚新生的王将要来临，上帝更要全面的来预备迎接主的到来。这个是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对于犹太人来说，他们会想到，哎，这里面所讲的，他们会对我们的意义会更加深长。因为对犹太人来讲，他们会想到出埃及的时候，上帝怎么样带领他们出埃及，他们在那边欢庆，在那边跳舞那种的情况。所以他们在出埃及记16章第10节的时候，在旷野的时候，亚伦对百姓说，耶和华的荣光要在云中来显现。所以在以赛亚书里面40章里面就记录到，接下来是耶和华的荣光要充满会幕，耶和华的荣光要重新的回到他的百姓当中。也因着这样，马可福音一开始的时候，马可就记录了，我们看一下马可福音1章的时候，马可福音是在宣告上帝的福音的来临。这里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有没有看到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是什么？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看啊，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在你前面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声喊说，预备主的道，铺直他的路。讲这话的其实马可福音作者是在讲施洗约翰，他说有一个人，有一个预备施洗约翰是弥赛亚的先锋，他要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他的使命是为着这新生新的王来准备这个道路。他在宣告这位应许中的弥赛亚，荣耀的王就要来临。好，我们再看第二个声音，第二个声音我称它为应许的声音。经文里面第6节，以赛亚书40章第6到第8节是怎么记载？ 有人声说，你喊叫吧。有一个说，我喊叫什么呢？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百姓诚然是草，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的神的话必永远立定。啊，当然这一段并不是在讲在旷野路里面的花花草草这边美景，这里所讲的声音是说有人声，以喊叫的声音是表达人在地上对上帝安慰的话是有肯定的回应，就好像诗篇103里面说，我们的本体就如尘土。诗篇103第15节这么说，至于世人，你们的年日如草一样，他发旺如野地的花，经风一吹就归无有，他的原地也不再认识他。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话，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显于他的子子孙孙。这是耶和华上帝的应许。那么对于那时候兵荒马乱一个亡国的时代，被逼迁到巴比伦也好，到亚述的以色列百姓来说，这个是一个安慰的话。因为 这表示说这一切都好像花，如好像草这样，都是暂时的。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的神的话必永远立定。是的，悖逆所带来的是悲惨的自罚，但是那不是一个结局，不是一个终局。这个信息告诉我们说，人到了，人有短暂，但是神的里面有永恒。这样的，但是神的目的也是肯定的。神既然做出应许，他一定守，他是守约，他必定持守，必定会实行。没有什么东西，也没有什么事件，也没有什么人能够拦阻这样的事实。上帝的话是永恒的，应许的话带来安慰，带来创造，更带来更新。被造的一切都如花如草，人在里面就好像会凋残的花，会枯干的草，都会过去了，但上帝的话却永远长存。既然那应许的信息是如此的肯定，那么那传报信息的人就当如何来去传报呢？那就是第三个声音，也就是上个星期圣歌团所唱的报大好的信息的声音。报大好信息，传报大好信息的要怎么样呢？要到高山上去，向耶路撒冷，向犹大各城各镇，也要传到大地。经文第9节到第11节，报好消息给西安啊，你要登高山；报好消息给那耶路撒冷的，你要激励，你要扬声，扬声不要惧怕。对犹大的城邑说：看啊，你们的神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里面，他的报应在他面前。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群，抱在怀中，慢慢的引导那如羊小羊的。请大家注意，我们圣经里面有多家看啊看啊，这是对百姓说的。他们会联想到埃及，就借用各种各样的铃声，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就在那边歌颂上帝胜利的那一幕。预备图画里面一大群的人妇女在那里跳歌跳舞唱歌，在欢乐的庆当中，他们带着他要这一切要带他们到西安的城，迎接归来的得胜者。报好消息是要极力扬声，扬声不要惧怕，这不是说要用麦克风要最大的声音，要是 用最好的音响就可以了。耶和华必使人听到他的威严的声音，所以以赛亚书30章30节说，耶和华必使人听到他威严的声音。 又降他又显他降罚在膀背和他怒中的愤怒，并吞灭火焰和避雷暴风冰雹。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看到的时候，心里是不是有害怕呢？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位威严的上帝，他虽有大能，但是他能力一点都不粗暴，在他子民的身上仍然是用爱来运行他的能力。他在牧养，看到吗？这里面说这些是羊羔是弱者，预备一切的温柔，他必像牧人来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背聚集羊羔，怀抱在把他抱在怀中，慢慢的引导那乳养的小羊一样。他表示说他顾及他羊群每一只羊的需要，也因着这样，我们来到降临节的时候，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什么？这段经文里面给我们看到两个重点，一个是喜悦的事，是神是一位大能者的来临，他的膀臂必为他来掌权，他的公义的王，他的赏赐在他那里面，他的报应也在他里面。第二个给我们看到这段经文里面给我们一个很的安慰的话，安慰的信息，上帝是给他安慰的信息。以前因为罪恶，百姓因为罪恶的缘故而蒙受惩罚，现在呢，宽恕和复兴。上帝称他们为什么？上帝称他说：“你是我的百姓。”这里我们不要忘记，还是上帝出手来拯救他的百姓，是神做主动。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教会安排今年降临节这段期间，让我们在思考以赛亚书和马可福音的时候，的确意义深长。以赛亚书的经文给我们看到安慰的话，喜悦的事，而马可福音一开始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这位耶和华所应许的这位王就要来临。但愿我们会被作者兴奋的心情所带动，他笔下的耶稣是用行动来支持他自己的话，不断在证实自己是上帝耶和华神的儿子。所以马可福音第一章里面就说，这位诞生在马槽里面，这位弥赛亚新生王已经诞生了，他正诞生在马槽里面的弥赛亚新生王，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载说，看啊，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声音说，预备主的道，比直他的路。这是施洗约翰为这位新生王 开路的这样的讲法。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也许我们会觉得刚才所说的这一段故事，这一段经历离我们很遥远，而我们在新加坡，那在犹大以色列，跟我们又有何干呢？这些声音对我们现代的人又有什么意义呢？最后我就用三点来做今天信息的一个结论。第一，上帝是非常的看重他与人的关系，他始终从始到终一致的都爱着他的百姓，他珍惜与百姓的关系。为了这个特别的关系，他坚持他所立的约。百姓悖逆的时候，悖逆以后带来的是审判和管教，但是并不是就是停止在这里，上帝还不拒绝，他借着先知以赛亚这样坚定的来这样的关系来宣称，他说我们是他的百姓，他是我们的神。 今天他还是这样的来看待我们，更何况马可福音一开始就记载着施洗约翰为弥赛亚应许的王耶稣降临来做一个开路的先锋。第二，上帝的慈爱是永不改变，他向着他百姓来宣告，他说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他的罪孽已经得到赦免了。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到摆在桌子上的饼和杯的时候，再次的来提醒我们，上帝定义中所应许的弥赛亚已经来到了，他差派他的爱子，也就是应许中的王，已经来到人当中。他把那完美的生命不是一个理论，是一个事实。巴不得桌子上摆的饼和杯让我们看到这是一件事实。他表达他不但珍惜我们，他不但安慰，主耶稣也为着我们完全的摆上，他使我们的罪得赦免，他承担了我们一切的罪孽。这是一张照片啊，是摆在日内瓦改革中总部的那个聚会厅里面啊，崇拜厅里面，是一个木雕的一个木刻。假设我们看清楚来讲，哎，这个木雕上面的画面跟我们通常所看的不大一样。为什么耶稣啊变成非洲人的面孔？我们从来没有看过非洲人的耶稣，我们看的耶稣都是哎头发长长的，但是这个耶稣是头发卷卷的、曲曲的，而在旁边的都是几个小黑人。这代表什么？原来在南非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时候，黑人是不能够到白人的教会里面，更不用说在守圣餐。守圣餐的时候，黑人必须要回到黑人的教会里面去守圣餐，他们不能够到白人的圣餐桌前来领受圣餐。所以因着这样，在非洲的黑人的教会就说，如果你们认识的耶稣是这样的话，这个不是我们的耶稣，耶稣是普世的，不单是白人的耶稣，也是黑人的耶稣。所以他们就特用这个木材，是特别在用非洲的材料来雕塑，说哦，耶稣是个黑人的耶稣，这个我没有看过。这个也摆在这样的雕刻，今天就是摆在改革中教会的一个崇拜厅里面，时时提醒大家，提醒来参加说，主耶稣是为着是跨世纪、跨文化、跨肤色、跨传统的，他不但为我们来献上，为我们完全来摆上，使我们罪得赦免，那也是主为我们立的新约。我们得蒙恩典，我们完全也是成为上帝的子民。以赛亚所讲的百姓也包括了我们，也包括了黄种人，也包括了黑种人，这样特别的关系是昔在今在一直到将来见主面为止，这是上帝的心意，永不改变。第三，也因着这样，大好信息拜所带给人的意义是深长的，是有盼望性的，也是有积极性的。再过几个星期，我们就要告别2011年，要面对一个新的一年。在这新旧交替的时候，我们难免回顾过去的岁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日光之下没有新的事。虽然以色列跟犹大是历史，但是在日光之下没有新的事。在忙碌的世界里面，依然孤独的在那边转个不停，历史一直在回转。或许过去的日子当中，不论你经历的是风光还是潦倒，是欢笑 还是流泪都不要紧。这经文告诉我们，草必枯干，花必凋残，耶和华安慰他的百姓，他要像牧羊，他要像牧羊人怎么样的牧羊他的羊。但愿大家从上帝的话语中再次得到激励，再次得到安慰。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主动的来安慰我们，是你主动的来到我们当中，把我们从迷失当中来寻回，你把我们过去的我们悖逆当中你带来管教，但是你不舍得让我们就继续的来停留在败坏和软弱中。谢谢你差遣应许中的弥赛亚以道成肉身来向我们表达，好让我们可以因着他，也靠着他，也在他里头来活出这个新的生命。愿你恩待，愿你光照引导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能够更加的来委身投入你这新的新生命当中。感谢仰望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